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每早上都是新的，尤其是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中，能够敬拜你。最重要的是有你的生命，有你的真道，纯正的道来养育我们。借着你的道，我们才能重生；借着你的道，我们才能够成长；借着你的道，我们才能够被洗净，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情欲，洗净我们的不敬虔，使我们借着你的道能够成圣成长。感谢你祝福弟兄姐妹愿意来寻求你的话语，借着今天早上的话语给我们提醒，让我们注意成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彼得后书的第四讲，我们要讲是第二章。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章。第一章是彼得要弟兄姐妹要知道很重要的事情。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和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而且要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得救，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在七方面来一层一层的长进，不然的话就很危险。一个不成长的基督徒就是容易眼瞎，容易跌倒，不能结果子。但是相反的，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可以丰丰富富的，不至于跌倒，进到永恒的国度。另外在第一章，彼得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临的一个确据，要弟兄姐妹认识这件事。借着他自己在地上，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他们亲眼和使徒们的见证，知道主是一定会来，而且告诉我们主再来，圣经早就有预言，圣经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所启示所写出来的，是不可以随便轻视的。那在第二章接下来，彼得就讲我们有了上面的根基，我们就更需要认识假师父。因为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彼得在最后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在第三章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17-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知道主再来的应许是何等的可靠，而且也知道假师父所讲的是何等的可怕，会带人错谬进到灭亡。所以弟兄姐妹要在知识和恩典上长进。第二章就让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把这个假师父的面貌都揭开了，让人能够认出他们的面貌来。我们首先来读一下第二章1-3节，这里就讲到假师父的出现，假师父的必然出现。我们请来读一下第二章1-3节，请。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出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智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孽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没有什么比来弯曲神的话语更会惹动神的愤怒，因为这些孽造神话语的人，假冒神话语的，就是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他们会把神的真理来曲解，来骗人。他们假装是说神的话，却是 把一些欺骗的话语来告诉人，这样的结果就会把人带到灭亡里面。所以神是非常的愤怒。撒旦是说谎人的父，他都是用假冒来攻击弟兄姐妹，来欺骗人。你看今天在地上人被蒙蔽都是撒旦的工作，他也在教会里面差遣他的一些的差役，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撒旦也有很多的门徒差遣他们潜入教会。所以你看是多么可怕，他偷偷的躲到教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来害人，从历史里面一路的到今天。在旧约里面神就警告以色列人自己的百姓要小心这些假先知，告诉他们这些假先知目的就是把人带领离开神。在申命记十三章，你们可以写下来回去看，十三章的一节到五节，神就告诉摩西，叫摩西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小心假先知，而且这些假先知如果发现了绝对不能够通融，绝对要严严的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申命记里面十三章一节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你看假先知也可以显这些特异的事情。然后他的目的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是做梦人的话。你看多么可怕。下面说啊，那先知或是做梦的，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围炉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怎么样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新约里面更是这样，主耶稣亲自教导，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说，要小心那些假师父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甚至于能行神迹奇事迷惑选民，而且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的什么狼进到你们中间。你看主耶稣就一出来传道到最后结束传道都再三的提醒弟兄姐妹，在当时主耶稣在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像那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祭司，他们都是披着羊的狼，是百姓中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而且是敌对神，甚至于把百姓带到灭亡。你看把主耶稣都钉死。在使徒时代保罗也再三的警告，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讲到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他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栽培教会，带领领袖甚至于长老，但是他对这些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在你们中间，就是对这些长老讲，必有豺狼出来，而且这些是假先知。你看保罗亲自带着灵里面他都已经预言会有假师父，而且是领袖。在他的书信里面更讲到撒旦是装作这个光明人的差役，装作光明天使的，然后呢在教会来欺骗人。而且在约翰一书我们去年讲的也是防备这些假师父，他们的灵跟不认耶稣。在彼得后书还有在犹大书都一概的强调这些假师父的出现是必然的，而且是可怕的。今天请问我们有没有假师父？有太多的，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举一点例子啊。所以神是不能容忍，而且要我们小心。但是很讽刺的就是很多的教会啊，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些事，他们就不管他们所听见的内容，只要能听见的他都接受，在广播电台在电视或者是听到一些，只要以为说是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就一律接受，一律接受。 对真理是根本不认识，而且在圣经的三令五申之下还是去接受假师父，非常可怕。假师父如果在各位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耶利米23章、列王记上22章、还有以西结书13章，都再三的讲他们在百姓中传播诡诈。你知道假师父他们有一个特征哦，为什么人会喜欢听假师父？因为他们都会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像我刚刚读的那些圣经，你看在耶利米那些时代，他们都告诉百姓说是平安的，平安的，他们都告诉说是那个真正没有叫他们说是来到神面前来彻底的让神来改变悔改，他们就用一些说是你们这样做都可以得到平安的。因为人都喜欢听他所喜欢听的，所以假师父的特征是投听众之所好，并不是宣传真理。今天更是这样，他们还有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利己，等一下会讲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知道原来假师父对教会是危险的，是很危害的，对我们弟兄姐妹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就是让我们认识假师父的危险，让我们不要上这个假师父的当，尤其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三节就讲到假师父的出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出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什么假师父。你看这个是一定的，不是说假设的啊。在旧约时代出来，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你看彼得出来传道就有许多假师父了。当他在写第一封书信加拉太书，他就在加拉太书说这些人传的跟他所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再三的说，无论是天使或别的使徒或任何人讲的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他就应当被咒诅。为什么那么严重的话？因为是危害弟兄姐妹。你知道假师父比恐怖分子还可怕。恐怖分子我们当然没经历过，他们在以色列或在哪里，你好好的在坐在一个巴士汽车里面好好的在那吃饭，一个恐怖分子进来你也不知道，一下就炸弹爆炸全部都死光了。你想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忽然这样，是不是很可怕？可不可怕？但是我告诉你，假师父比恐怖分子更可怕。因为恐怖分子是炸死人的肉身，假师父埋藏在中间炸死的是人的灵魂，那很可怕的。尤其是今天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啊，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勿要传道，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当这个教会尤其是越来越像世俗化，你看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你看人重视的都是自己的情欲，都是自己的享受，都是自己的，从来没有想到，很少想到一些金钱的事。那你如果教导纯正的道理，就是健康的教义，人是不喜欢来接受的，人要的是自己的娱乐，自己的满足，自己可以让他不必去悔改，心里得到平安。所以假师父就应运而生，他们是撒旦的工具，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当然到教会里他不会挂一个标签啊，说我讲的都是害你们的，不可能嘛，对不对？他一定是偷偷的进来，不会公开的来破坏。所以主耶稣说盗贼来是什么？毁坏杀害。他是偷，像盗贼偷偷的进来，你坐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跟你在很久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假装呢？有时候用一些传道人的身份，甚至于牧师、教师、神学教授、神学院长，什么名义都可以，或者是福音家、电视福音，很多电视福音的，还有很多各种的情形。你有的人很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我们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是 我就跟他们讲说有些正确的错误的，他就很惊讶，他说牧师讲的也会错。所以有的人很天真，以为只要挂到一个这个牧师啊讲的就绝对都是对的，怎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啊，犹大书四节说他们偷着进来的，鬼鬼祟祟的蒙蔽进来，进来是干嘛呢？是带给人陷害人，也就是毁灭人的异端。什么叫异端呢？异端在当时的意思就是一个不同的意见，换句话讲，这些假师父是用自己的意见来取代了神的真道。凡是用自己的意见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做衡量的，而且跟神的话语是不合的，不管是加添什么减少什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都是这些自己的意见都是不对的，这些是冒牌的山寨版。这个异端啊，你看他们有时候来到讲一件事情啊，他是宣传一个很肤浅的很片面的不能救人的信息，他们的教导人一听了觉得蛮好的，其实是不能够救人的。就像最近我们快出一本书叫做六种假福音，你看福音啊有假福音耶。什么叫假福音？就是他们也说是他们的传基督教的福音，但是他们是给人追求幸福的福音，所以他们给一个名称啊，叫做麦当劳式的快乐餐。就说他说啊，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心灵得到平安和谐，而且能够有一个快乐，像一个玩具一样。还有加油站式的福音，就是说人好像是需要充气的气球或者加油的车子，那福音就是说加一点油，让你的信心不好可以增加，让你的形象不好可以增加，让你的情绪不好可以健康。还有付费节目的福音，他就是说你如果接受了福音，有很多的产品啊，带来很多好处，比方说你可以生活有价值啊，你的人生本来很糟透了，耶稣会扭转你的这个一些问题，你信靠他，你就可以有一些提供很好，好像广告式提供答案。还有自动售货机的福音，就是说你啊丰富福音，让你心理治疗，你顺服神，神就一定祝福你，你做你做的事，神就会履行他的义务，比方你奉献多少以后，神就会加多少倍给你，这种是自动收获的。还有很多的假福音啊，这只是一种，这是心理方面的假福音。还有那个不审判型的，道德型的，行动型的，将来出这个书你可以注意啊，原来假福音会带来后果，什么后果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人带到回家，带到神，好像让人家觉得很蛮好的，他也听到福音了，可是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没有在福音里面能够回到神面前。所以这些啊，很多，我只是举一点这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假福音有很多的假教师，很多的方式出现，让人都很愿意接受。好了，他们啊，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连，换句话讲，他们很嚣张啊，他们拒绝主。你看，主啊，这个字就是一个有主权的、统治的，在圣经里面出现十次，都是讲的很有权柄的。那这里是讲好像一个产业的主人，我们信的主是我们的主人，而不是刚刚讲那个假福音，好像你是把他当作你的仆人来满足你，而是你要顺服他。那这个主是买赎我们的，什么叫买赎我们都了解，我们过去在罪恶在败坏里面，但是神主耶稣付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个买赎的主他为我们救恩。那对这些假师傅来讲，他们根本不接受这个主权，他们信仰不接受，所以他才能够亵渎神做这些事，而且他们行为上也跟这个主根本不接受，他们能够在这些行为上出现，所以他们是胆大的，他们可以拒绝这些神。所以结论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基督的救恩，他们也是没有得救的。那他们的结局呢？你看圣经很清楚，将要什么速速的什么速速的怎么样灭亡。哇，你看 神已经早就把他们的命运定下来了，这些传假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灭亡，而且很快的。这个灭亡啊，是指地狱里的刑罚，永远的处罚。但是他们的工作是蛮成功的，你看将有许多人，有很多人，主耶稣也讲，他说进到永生啊，门是什么窄的，路是什么小的。你看原来啊，很多人不要选择进到永生，为什么？路是小的，门是窄的。但是要进到灭亡，听这些假师父的话，他们是可以把人带到很宽广的地方，鼓励他们，吸引他们这些堕落人的心，让他们不要去跟随神，他们以为那样就又可以满足他们的情欲，又可以得到了 永生，这是他们打的算盘，其实是假的。所以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什么都进天国。不是说你只要说是打着主耶稣名字，认为你是叫主耶稣，你就能进天，你要自己好好的衡量是不是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得救的人。好，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要人去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那很明显的，他们自己先是邪淫。什么叫邪淫啊？邪淫当然这里就是不节制了，放纵肉欲滥交。犹大也是说，他说啊，在犹大书和这个彼得后书是对照的来学习的啊。在第四节第七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一昧的行淫。今天啊，在这个时代啊，我不知道彼得的时代怎么样，今天我们有电视有报纸，你打开，尤其是你看今天打开，我是订那个世界日报，到后面几版都几乎不能够看，我真的不骗你，我只是看一下标题就赶快不要看了，都是在描写这边那边，都是这些事情，都是这些犯罪的事，真的是一个行淫的，难怪主耶稣说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时代是公开化，明目张胆化，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些。那假师父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要跟随他的人去做，为什么呢？这样就可以也显出他们好像做的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而且撒旦坠落也要带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这些假师父也希望带一群的人跟着他们同样的走他们的道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假师父他有些特征啊，第一个特征你会发现，不管他讲的再怎么光明堂皇，他的行为暗底下是一个不能见人的，是一个邪淫的。而且他们啊，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真道就是福音的真道。当这些弟兄姐妹或者这些跟从假师父以后，他们还用主耶稣的名誉，就让真道会被毁谤。人家就说你们信神的人都还是这样，给那个不信的人很多借口来毁谤神的道。圣经再三的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好的行为，提多书第二章，无论是老年男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男人、传道人、家中的仆人，都是要活出好的行为。好的行为不是自己活的，是善道，就是福音的道改变我们。然后目的是什么？保罗说就是让我们不至于让这些不信的人毁谤我们，而且让神的真道得到尊荣。所以一个信神的人，如果我们生命上没有改变，行为没改变，就给不信的人很多的借口，就来抵挡神，而且会让神的名不得到尊荣。好，因为这些人所做的带领人做，就让世人看见好像神的圣经的信息啊，就受到了亏损，也看见好像难道神的福音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改变人吗？好了，他们除了以上讲的邪淫，他们有贪心，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贪心这个字啊，就是贪一些不正当该有的东西，不但是金钱，而且也包括了他们对情欲，还有对名誉，还有对一些地位或者一些不该有的，他们都是因着这个贪这个原因、来开始。然后他们在你们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你看贾师傅用的是捏造的言语，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如果他们圣经学者查了这个字捏造的原因，原来的意思就是 plastic， 是塑胶。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翻译啊，因为在彼得的时代我相信还没有塑胶品出现，但对今天可能是我们今天塑胶是用那个当时那个字过来的。什么叫塑胶品？塑胶品就是你看制作的跟真的很像，我们做一个本来有木头的碗，木头的条根，它塑胶的，对不对？什么用塑胶的？塑胶的，哎，我们心想现在美容不是也英文的那个美容也是用这个女孩子的美容也是用这个字啊，塑胶的，塑胶的就是假的，就是代替品，不是真的，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是是假的。所以彼得用这个字啊，就是假师傅，他们啊看起来是真的，就像刚讲的那个假福音，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假福音啊，看起来听起来好像真的，哎，蛮好的，可以满足你，但是是塑胶品，懂吗？这些呢，捏造的话语目的是什么？在你们身上取利。换句话讲，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要来中饱私囊，中饱私囊。所以贾师傅很明显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一定会出现，第二个他是会引进害人，偷偷的进来害人，会带人灭亡的，灵魂灭亡。然后第三，他们是对主是不承认的。第四，他们本身有邪淫，也带领人邪淫。第五，他们的目的是因为贪心，贪钱财，贪等等的，要用捏造的话语来在你们身上取利，都为了他的好处。但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真正的真师傅，他们啊，主耶稣的真师傅，他们是没有任何隐藏。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服饰啊，应当是一本敞开的书。你在任何时间你去鉴察一个真的老师，你看看他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你不是从表面生活，你到家里去了解，看看他的家人，他对家人怎么样，看他的服饰，他用的钱财，他去工作，他去做什么，他讲的道，你发现他是一个 open book， 是一个敞开的，是没有什么隐藏的。但是相反的，这个假的他就是你不能去开这本书，一开就不得了。所以一个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他是真的是爱心的，他不会把圣经来流转，来为了他自己自私的好处来讲。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不会去谄媚会众，尤其谄媚那些有钱的人，或许有能力的人，为了他能够更多的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他就指出一个真正的使徒，真正的一个传道人是怎么样。他用他自己做例子，他说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是做传道人，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神的真理表明出来，好像是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看这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看原来一个真的福音的传道人，他们的生命和假的是对比。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鉴察，对任何的神的仆人，你当你认识他是神的仆人，你真的要爱他，要尊敬他，要珍惜他。相反的，对一些你不这些传讲的，唯一的你就是弃绝，不能够去好像说是来听他们的话。好，接下来彼得就说啊，他们 他们的刑罚，你看啊，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前面已经讲到自取速速的灭亡，后面彼得再一次强调，你看圣经是神的话，是那么宝贵，他能强调两次啊，就表示这种什么严重性，对不对？严重性。你看他们的刑罚神早就已经颁布了，自古以来，就是很久以前，神从来不会单言，而且他们在自己除去愤怒，越来越愤怒，将来要得到永恒的灭亡。彼得用这个名词啊，好像是一个拟人化，他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单言，他们的灭亡也不打盹，好像是一种拟人化，好像这些灭亡就像刽子手一定会来审判他们的。所以这些假师父他们是很可怕的，很危险的，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永恒的命运是那么的可悲。接下来彼得就用三个例子来解释他们要得的刑罚是多么的大，而且跟从他们的人也是多么的可悲。相反的，一个不跟从他们的蒙神保守的人又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来读一下，就是第四节读到第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好，请。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动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我们读到这里，读到十节上半段，彼得用三个例子来解释上面讲的神怒气的重。你看神怒气的广，整个洪水都不一样了，神怒气的深，索多玛、俄摩拉，你看神的怒气对这些的背叛他的假师父这些人是何等的重深广。首先他用第一个例子就是天使，你看天使是被造尊荣的，在希伯来书讲到天使的地位是非常的高，尤其犹太人非常的那个看重天使。但是他说就是，你看就是这个字，连这么贵重的天使犯了罪，神一样什么没有宽容，不宽容的。这些天使他们啊犯了什么罪呢？在这个犹大书第六节给我们一点的那个亮光，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太人都知道天使犯了什么罪，因为在彼得和犹大没有解释，但是对他们读者来讲他们一定很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彼得一定会告诉他们，但对今天我们就不很清楚，而且很难解释，因为这段经文你看了很多参考书啊，都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它的重点就是神造了天使，而且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当魔鬼犯罪的时候，魔鬼犯罪我们知道吗？在以赛亚、以西结给我们一些暗示，因为他要自高，要比神还高，他的骄傲甚至要超过神，因此 坠落了，你看骄傲。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当魔鬼坠落的时候，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同背叛神，成为危害人、背叛神，是魔鬼的手下。那三分之一是很多，你知道神造了千千万万，你可以数一千万有多少，千千万万，三分之一。所以这些天使有一些啊，他们坠落了，就在人间啊继续的来危害人，还有一些神就把他们锁在地狱里，捆在黑暗里。神有一部分天使捆在那，有一部分今天还在作乱。你看主耶稣在地的时候，那些鬼魔就是天使，堕落的天使，他们就说你现在就来除灭我们吗？时候没到。人不认识主耶稣，很多人，但是那些坠落的天使他们都认识，因为他们是灵界的啊。因为那些将来天这些天使都犯罪的天使都要受到审判，但现在有一些天使他是还在继续的在地上来作乱，将来都要一起被灭亡啊。所以这里来讲到有一些天使就被交在黑暗里，而且捆绑在那里，已经受到审判，而且在那等到将来永远的灭亡。他除了讲到这个天使啊，你看犯罪都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第二个，他举一个例子，就是洪水。洪水我们都很了解，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你读到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跟今天做一个对比，是不是几乎都是一样？今天人说思想的不信神的人，你看罪恶很大，思想是恶，所以神就要用洪水灭掉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上古时代那些在洪水以前的人，神都把他灭掉了。可是呢，神还保守了挪亚和他一家的人。你看挪亚跟他妻子还有他三个孩子闪、含、雅弗，然后和他们的媳妇，一共是八口人，对不对？那上古时代洪水有多少的人被灭掉，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从人类的这个推算啊，而且当时人都活得几百岁几百岁，所以当时的人口简直是非常的惊人。可是这些人啊，不敬虔都被灭掉了。可是神呢，有这个挪亚他没灭掉，他是传义道的。他什么叫传义道的？就是他啊警告人，神会审罚的，警告人，人会灭亡的，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告诉说将来有这个洪水，但是120年传道的结果，几个人信耶稣，几个人信神，传道的结果七个嘛，对不对？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七个八口，其他的人都不接受，所以这些不敬虔的人最后都得到灭亡。那神呢，却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神怎么保守他们呢？首先，在这一个受到污染的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神却给他能力，让他能够在这个腐败里面得到纯洁。你看，这是神的保守。当然，神更是借着方舟能够保护挪亚一家。彼得啊，讲到这个洪水方舟啊，就用了三次。彼得前书用了一次，彼得后书用了两次，可见他对这个洪水是非常的看重。而且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这个挪亚的方舟就象征主耶稣的拯救。当这个世界啊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啊，但是挪亚在方舟里面一家人却被举起，象征我们得到拯救，得到复活。所以在这个挪亚方舟在这圣经里面啊再三的提到很多次，可见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了神是一定审判这个败坏的时代，但也看见神是一定的保守属他的人。第三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 索多玛、俄摩拉是两个城市，他们是在约旦河谷，也就是今天死海的附近，死海的东南角。在被毁灭以前是非常富裕的，圣经告诉我们种植了很多农作物，是人生活非常好的放牧的美好地方，富裕的。但是他们犯了很重的罪。那罗德呢？罗德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啊。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最先亚伯拉罕把他一同从哈兰带来，后来罗德慢慢的有了钱，也有了财富，他就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牧人啊，他们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牧人就互相的竞争，所以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他就到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看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虽然是那么富裕，但是非常的世俗化、败坏。罗德呢，却是他的帐篷啊，圣经告诉我逐渐的挪移。所以人进到世界里面，不是一下子堕坠落的，是慢慢慢慢移到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很爱那边的生活，所以去了。可是神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后来索多玛王啊就卷入战争，有一场战争，几个王互相的打，结果把罗德全家都抓走了。那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子罗德，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啊，那应该罗德从这事应该学了一点教训，可是没有，他又什么回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呢？因为索多玛俄摩拉啊已经在他心里面了，他已经深深的让这两个城市在他心里面，他离不开了，所以就进去。然后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犯了很大的罪，在创世纪十九章记载什么呢？记载啊，当在那个时候啊，神要审判毁灭他们以前，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要审判这两个城，但亚伯拉罕就祈求神，因为一方面也为罗德，一方面他也关注那边的异人，他就跟神说，他说你不要刑罚那两个城，就跟神求情。神说只要那个城有十个异人，你看只要找到十个异人啊，异人就是信靠神尊敬神的人，神就不降灾。你看这么小的数目，但是都达不到，所以神就惩罚以前呢，他还是祭奠罗德，他就把罗德和他的家人，就是两个女儿啊，还有他的妻子，还牵着罗德的手，天使把他带出来，然后神就将硫磺从火从天上那里降到索多玛、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这个毁灭也就是焚烧成灰。我们中文没很难翻，就是被灰烬覆盖的，所以神的刑罚太彻底了，把这两个城完全毁灭了。到今天啊，人还不知道他们准确的位置，但是知道在死海的南部，所以那些人接受了永火的惩罚作为借鉴，那些尸体也都在那里，成为永世人的借鉴。你看神先是用水，后是用火，这好像也是对我们啊将来的审判，先是有洪水，将来有火的永火的审判，在彼得后书三章。可是这里啊，他搭救了异人罗德和他的女儿，在这七节到八节他提到罗德是异人有三次。为什么呢？你看其实我们觉得罗德是那么的自私世俗肤浅，可是尽管这样还称罗德是义人，因为第一个，罗德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一样信了神，因信称义。其实每一个人能称为义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义，而是因为信神。第二个，罗德也有一些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的痕迹，你看他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可见他是很恨恶周围的罪。他虽然住在中间，他没有跟他们犯言行，但是还是为他们忧伤，可是他忧伤他却没有离开。 所以彼得也是说，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要注意主会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今天我们能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还是主耶稣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谨慎，让我们小心，而且有他的保守。但是呢，不义的人将来就要受到审判，而且留到将来。那些随肉身重污秽情欲轻慢主治的人，那些放纵肉体放纵情欲而且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受到永远的刑罚，而且这些人将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学习到原来假师父的出现，假师父的可怕，他们的淫行，他们的贪心，他们的孽造的话是虚假的话，但是神绝对不宽容他们。就像古时候的天使，就像洪水时代的人，就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败坏的人，神是绝对不会宽容。但对信靠他的这些人，神是保守，让我们在试探里面要小心，要谨慎，要能够就像第一章讲的，好好的谨慎小心，就不至于跌倒。我相信这一段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看这些假师父，我们顺便也指出一些今天的假师父的一些面貌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坚定，看见你对爱你的人是那么的保守，爱他们直到永远。也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离开地上，你求天父保守这些属你的儿女，让他们在世界里面还得到你自己的保守，不至于被这个恶魔所掳去。但是对那些不敬虔的人，尤其是借着你的名义传这个道陷害人的人，你的刑罚是已经定下了，怜悯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在有机会的时候悔改，让他们不至于再害更多的人，也帮助还迷惑的弟兄姐妹能够认识真道得到坚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信仰上坚定，爱你更深，蒙你保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